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十，物质主义的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向大家问安。我们呢不时地从圣经去看神怎么样谈到我们对于金钱和财产应有的态度。圣经充满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资料和教导，圣经有相当多的讨论都是与金钱有关的。我们今天呢要看看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谈到关于金钱的教导。请先听我读出路加福音十一章37-42节的经文。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以上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在这段经文里的教导是由一件事情引发，那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这个法利赛人呢，因看见耶稣饭前没有洗手而感到不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你们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或者是令人感到不安呢？我的妈妈在吃饭前也经常是不洗手啊。这个法利赛人心里正在想的不是卫生的问题。在旧约里，当人们在圣殿的敬拜里亲近神的时候，都应该去洗手，他们应该在礼仪上用水洁净自己。旧约圣经里有关礼仪的洗濯，是神所采用的具体可见的方式，借此让人明白他们需要以一颗清洁的心去亲近神。所以在礼仪上洗净身体外面只是一种方式，让人看见当自己去到神的面前，神要的是一颗清洁的心。然而昔日的宗教领袖采纳了礼仪上的洗濯，并开始把它们应用于生活的每一方面。法利赛人每当进到厨房都会洗手，他们每次吃饭前呢也都会先洗手，他们睡觉前呢也会洗手。这是因为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法利赛人采纳了旧约圣经对礼仪上的洗濯的概念，并把他们应用于外在的生活上。他们洗手，因为他们在外面的市场走动，可能会触到外邦人、不敬拜神的人、罪人，或者是在某方面不洁的人摸过的东西。因此，法利赛人已经学会把宗教变成外在的事情，这是法利赛人洗手的原因。 也是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没有洗手而大为震惊的原因呢。他们心里想，这个人自称是虔诚的人，这个人自称是认真的对待神的人，但他竟然在吃饭前不洗手，他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触摸过任何在礼仪上不洁的人或者是东西呢？耶稣借着这个机会猛烈地抨击法利赛主义的概念。我们没有时间逐一地细看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话，但是耶稣所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耶稣说，看看你自己，看看那杯子，杯子外面是干净的，但里面却是肮脏的。想象一下，你将杯子放入洗碗机里，当你把杯子拿出来之后，发现杯子的外面虽然干净了，但是里面仍有食物的渣子，你不会想把饮料倒进那个杯子里然后拿来喝吧？就清洁方面而言，杯子外面的洁净不及里面的洁净那么重要。如果杯子还没有洗干净，留在杯子里面的食物残渣会令人感染疾病的。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只洗干净杯子里面而不去洗干净杯子的外面，所以我们将会把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教训应用于财产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耶稣拒绝着重外在的行为过于内心的实况，这正是律法主义者所做的。另一方面，耶稣也拒绝过于注重内心感觉而忽略外在行为表现。看看，耶稣说，你洁净了外面，但你没有洁净里面，里面都要清洁。耶稣一方面拒绝像律法主义式的宗教那样着重外表的行为过于内心的实况，另一方面，耶稣也拒绝像我们所谓的自由派的宗教那样过于着重内心感觉而忽略外在行为表现。有一种宗教说，啊，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紧，只要你是出于爱心去做的，无论你怎么样实行都不要紧的。这就是过于着重内心感觉而忽略了外在行为表现了。另一方面，耶稣并不主张只有外表就够了，只要遵守律法、规则和道德礼仪就够了。耶稣没有陷入所谓律法主义式的宗教里，也没有陷入所谓自由派的宗教里。耶稣没有偏重外在的行为或者是内心的实况，也没有使两者变得对立。相反，耶稣说，真正的宗教是把内心的实况活出来，你外在的行为应当从你的内心流露出来，并与你的内心一致，这才是合乎圣经的宗教。在某意义上，它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自由的宗教。现在我们可以更详细的探讨这一点了。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其余部分呢，一直读到这章经文的结尾，就看到耶稣详细的讨论这个原则。耶稣把这个原则应用于许多方面，但是我们不会全部的去讨论的，我们只会呢讨论其中的一方面。耶稣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十一奉献的问题上，耶稣把这个原则应用于金钱的捐献上，即是把你的收入的某个百分比捐给我们所称的慈善机构或者是神的事工等等。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回应这个原则，让外在的行为和内心的实况之间保持平衡，以内心为先，又保持外在的行为，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啊。看到耶稣怎么样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捐献方面也很有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三件事情，是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财产和捐献的态度。首先，基督徒的捐献有外在的指引。第二，基督徒的捐献需要内在的欲望。第三，当中有一种属灵的动力，是两者的原动力和动机，有外在方面也有内在方面，还有属灵的原动力，他们实际上为外在的行为和内心的实况提供力量，并且推动两者。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点。首先，基督徒的慷慨捐献有外在的指引，人们察觉到慷慨这个词是好的，我们应该慷慨，我们喜欢做个慷慨的人。但是你怎么为慷慨下定义呢？耶稣给我们一个定义，耶稣说，无论你是否按着圣经所说的比重去慷慨的捐献，这里有一个规则和方法让你去做出决定和判断。耶稣说，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要说什么呢？首先，耶稣指法利赛人实行十一奉献。十一，这个意思是十分之一了。在旧约里，神的子民都知道他们要把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祭司。利未记27:30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经文说，从地上所得的每样东西取十分之一。人们把十分之一给予祭司，然后祭司会把奉献用来做两件基本的事情。首先，祭司会把奉献用来支持圣殿所有的献祭和礼仪。其次呢，祭司会施予穷人。祭司把奉献分发给穷人，因为奉献给耶和华的金钱总是用来做两件基本的事情，把人联系到神那里，并把神的子民联系到世界的需要上。把人联系到神那里的是圣殿，把神的子民联系到世界的需要是指帮助穷人。十一奉献就是用来支持圣殿和帮助穷人。在旧约圣经中，当讲解十一奉献背后的理念时，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开始看到十一奉献是十分合理的，不仅是他的观念，他的比重也很合理。神说，每当你从地上得到任何东西，都要献上十分之一。神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非常简单，你不可夺取一片不属于你的土地，在那里耕种，从中获得收入，却不给予那块土地的主人任何东西。这样做其实是偷窃、盗用和抢劫啊！所以神说，你的收入是从那块土地而来，但那块土地是我所拥有的，不是属于你的。我创造那块土地，我拥有那块土地，我只是把那块土地租给你，我所要求的是你十分之一的收入。我们一直在做一点研究，也跟一些人谈过这一点。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多个世纪以来的事。世上有各种各类的经济体系，也有不同的文化。但当我们说有人给你一块土地，使你有权去利用那土地去赚取你的收入， 而你只是把你十分之一的收入给那地的主人。这个概念无论按任何人的标准来说，都是一宗划算的交易嘛。在旧约里，从没有人质疑这宗交易，人人都说太好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实在是好得很呐！我找不到一个会这样做的君王，我找不到一个会这样做的富翁，绝对找不到。神真是非常慷慨，只需要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便可以使用那土地呀。如果圣经是在今天写成，神会说，如果你运用你的思考能力去得到收入，如果你运用你的运动才能才去得到收入，如果你运用你的艺术才华去得到收入，请记住这一点，那些能力都是属于我的，那些能力是从我而来的，你没有赚取这一切，是我把它们借给你的。如果你在那块土地上耕种，你运用头脑，你运用那些能力，却没有给我任何东西，那便是偷窃、盗用和抢劫。我要求的不多，我只要求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是旧约圣经的教训。 现在耐人寻味之处就在这里，那是旧约圣经的指引，耶稣怎么看这个指引呢？这实在很奇妙。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旧约圣经与我们现今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圣经，然而当你回到旧约圣经里，你看到那里记载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例如，你从旧约圣经读到有一条律例，说明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布料做衣服。生命记22:11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布料做的衣服。你又读到圣经另一处说，不要吃半生半熟的肉。接着在同一章经文说，要爱人如己。你看到那节经文便说，我察觉到有些规条大概不适用于我身上啊，有些规条显然是适用的，我怎么知道哪些规条适用，哪些规条不适用呢？显然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我不会在此详细讨论这方面，也不会告诉你我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想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同意的。如果耶稣从旧约圣经提出一些命令，吩咐我们必须遵守，我们知道那些命令毫无疑问是给我们的。如果耶稣在任何地方放宽或者是废除十一奉献这项义务，就是在这里了。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履行十一奉献是法利赛人，你也知道耶稣在圣经中只是责骂法利赛人。你留意到吗？耶稣没有责骂妓女，也没有责骂税吏，除了法利赛人之外，耶稣没有责骂任何人，因为法利赛人把律法变成一堆规则，而且他们相信人若遵守那些规则便可以得救。但相信这样的事只会招致属灵的死亡。法利赛人正在毒害四周的人。耶稣不断地谴责法利赛人，耶稣称他们为毒蛇，耶稣称他们为可怕的东西。耶稣在马太福音3:7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如果有任何地方让耶稣有机会去放宽十一奉献，就是在这里了。法利赛人如此墨守成规，如果他们的后院有一种花园种了薄荷叶啊，当他们把薄荷叶摘下来放入他们的饮品之中的时候，他们会从10薄荷叶中抽起一块送到圣殿里。我的意思是，这些呢都是墨守成规的人。法利赛人将薄荷、芸香和园里各样香料献上1/10。耶稣如何回应呢？耶稣是不是这样说啊，你们是律法主义者啊，十一奉献是一套已经被废除的规条，它令人感到压逼。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还不够，你做出十一奉献是很好的，不要停止这样做。你看到吗？耶稣说，你做出十一奉献，但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你必须做出十一奉献，也不要忽略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如果有一处地方让你期待耶稣拆毁十一奉献整个概念，就是在这里了，肯定是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面对这些已把十一奉献的概念扭曲了的人。相反，耶稣说，你是绝对正确的，你不可停止十一奉献。首先，耶稣给我们一个外在的指引，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慷慨？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慷慨的人，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慷慨？ 这里有一个指引。耶稣说，查验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按着这些比例去做金钱的捐献？你是不是至少献上你十分之一的收入？你知道吗？即使耶稣没有这么说，我们按常理也知道自己比旧约时代的人更蒙福。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欠神更多，这是常识吧？即使没有这件事，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至少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合乎圣经的比例，也是圣经对慷慨的定义。可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感到难以置信，心里想，啊，我的天哪，我不能够相信这个人竟会相信这样的事，我无法相信圣经如此教导我们，这是何等不合理啊！你快要被耶稣逼到墙角了，耶稣还未说完，耶稣仿佛只是向你挥出了左勾拳，还未挥出右勾拳。耶稣说，那些做十一奉献的法利赛人做的还不够。耶稣说，你应该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是好的，我很高兴你这样行。可是如果你只是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却没有做我要求的其他事情，你是受咒诅的，你有祸了。你知道有祸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咒诅。耶稣咒骂法利赛人只做十一奉献，显然十一奉献是不够的，耶稣的要求不低于十一奉献，他要求更多。耶稣要求什么？如果要知道自己捐献的比例是否合乎圣经，第一个方法是检视十一奉献，其次，耶稣说十一奉献还是不够的。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此外，还必须对捐献有一种内在的欲望，你捐献的时候必须感到喜乐，我必须参与其中。因此耶稣在第42节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也要把里面的捐献出来，要把你们里面整个人都投进去。当耶稣谈到那公义和爱神的时候，他可能想到撒迦利亚书里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7:8-10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明白耶稣正在说什么吗？耶稣所说的话相当简单，却令人震惊。耶稣说，你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但你里面没有奉献的欲望，你只有十一奉献的外在行为，你根本没有一颗慷慨的心，这是受咒诅的。这就是耶稣正在说，他在问你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让我这样说吧，你如果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却没有慷慨地分享你的家和你的东西，你如果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却没有给你的员工提供良好的待遇，你如果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却与人隔离，不让那些受伤的人来到你那里，你如果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并不平易近人，也没有同情心，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事实上，如果你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却没有向那些受伤和破碎的人敞开自己的心，如果你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但你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那么你有祸了，这是一个咒诅。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施舍给穷人吧。有一点很有意思，法利赛人施舍给穷人，他们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耶稣在41节说，只要把内在心灵的东西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吗？耶稣说，你施予给人，但你不关心那些人，你施予给人，但你的心没有记挂那些人，你只是说，我应该把我的现金寄到哪里呢？你没有投进那些受伤人的生命中啊，你没有敞开自己的心啊，没有开放自己的家，也没有摆上自己的时间啊，你没有让捐献金钱成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的一部分，你内心也感受不到由此而来的喜乐和欢心。相反，你花所有的时间去嬉戏娱乐，想着怎么样可以换一间更大的公寓，想着怎么样可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你捐献金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慷慨的人。耶稣说，不，要把内在心灵的东西施舍给穷人，也要把外在物质钱财的施舍给穷人。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陈述，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让我指出三个简单的方法，让你去辨别自己是否把内在的心灵的东西也施舍给人。 当你想到十一奉献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比例是太多的，这样你便知道自己是否把内在心灵的东西也施舍给人了。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你查看自己，并且说，是的，这不是太多。此外，还有另一个方法，让你知道自己是否把内在心灵的东西也施舍给人，就是你怀着喜乐的心去施予，施予应该是充满喜乐的。你发觉你在施予的时候，你感到一份喜乐。还有另外一个测试，你充满创意的施予，你不只是说现金要送到哪里，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投进你正在奉献支持的事情，你自己也参与你正在奉献支持的事工，你为着你正在奉献支持的那些人祈祷，你成为义工，你参与你正在奉献支持的事情，难道你不明白吗？把内在心灵的东西施与别人，你献出自己，你甘愿被人占便宜，当然因为你不再属于自己了，所以你怀着喜乐的心去施予，你带着创意去施予，而且你急不及待的要施予更多。当你想到赚更多钱的时候，你马上以侍奉的心态去检视你的金钱，你说，啊，我希望可以赚得更多的钱，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做出帮助，那么我们可以开展这个工作了，那么我们可以投资在这工作上。有一点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读下去，你会读到耶稣接着在这段经文里继续发出咒诅。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也要把内在心灵的东西施与别人。然后耶稣继续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你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四节说，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耶稣要说的是，当你把你的金钱投在自己身上，讽刺的是，你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没有分量的人。当你把你的金钱投在别人身上，当你把你的金钱投在神的事工上，你会发现，你不是被埋葬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墓里，相反，你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分量的人，你看见自己带来改变。这是一个奇怪的反讽。耶稣要说的是，如果你把你的金钱投在房子里，房子终必消灭殆尽；如果你把你的金钱投在车子里，车子也终必消灭殆尽。无论你是否相信神，结果也是一样。如果你相信神，你知道这些东西在最后的审判都必须消灭殆尽。如果你不相信神，这些东西到了太阳终于耗尽的时候也必消灭殆尽。那时，所有文明都消灭殆尽， 无论你是否相信神，结果也是一样。你把金钱投在房子上，你把金钱投在车子上，你把金钱投在衣服上，你把金钱投在物质上，这一切都会消灭殆尽。你把金钱投在人身上，投在神的话语上，投在神的国，并且投在神的事工上，由此而来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止息。你越是把你的金钱投在你自己身上，你越会变得越来越枯干，越来越微不足道。你越是把你的金钱投在神的事情上，或者是投在别人身上，你会越来越变得有分量了。一个内心有这欲望的人就会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什么会真正存留下去，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因此，你不只是把外在的东西施与别人，也要把你内心、心灵的东西施与别人呐。你怀着喜乐的心去施与，你带着创意去施与，你也带着内心的欲望去施与。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第一，十一奉献是一个外在的指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一个慷慨的人。其次，耶稣说我们内心必须有施与的欲望，施与的时候必须是充满喜乐，生命投入和参与其中，而且甘心乐意的施舍。耶稣说这是必须的，他也咒诅那些没有这种行为的人。第三是属灵的动力。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是这样的吗？你是否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你是否怀着喜乐的心去捐献呢？你是否甘心乐意的去捐献呢？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呢，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可能有人正在想，即使我只是机械式的决定今年捐献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我也认为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呢。我会很不情愿地照着做。当然，耶稣不想你这样做。耶稣是这么说， 他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耶稣希望你把外面物质和内在心灵的东西都献上。我们如何可以做得到呢？答案可以在这节经文找得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和各样香料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要爱神。有些人把这节经文诠释为耶稣是说，不用把你的金钱给我，只要爱神就够了，不用献上金钱，只要爱神。显然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因为你看到这节经文说的是不要单单的奉献金钱啊，要爱神。当你领受神的爱，你就能够付出爱。法利赛人他们施予的并不是出于你们对神的爱。或者是我这样说吧，耶稣要说的是，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爱，以致你能按着这个比例，并且自然而然地怀着喜乐的心去奉献，你可以不必奉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道，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正在谈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呢，保罗转过来说，哥林多的基督徒，我为着在马其顿贫穷的信徒，想从你们那里得到一些金钱，但是我不是在命令你们。想一想这一点，保罗说，我不是在命令你们去捐献，你们认识基督的恩典。请仔细的聆听啊，如果你们只是出于被要求去服从而捐献的，你们是在违背神。神所吩咐的那一种慷慨，不是靠命令便能做到。保罗说，我正在请求你们捐献，但我拒绝命令你们这样做。你知道保罗要说什么吗？他说，你们认识基督的恩典，你不会命令一个人去亲吻他所爱的人，你不会命令一个堕在爱河中的人去亲吻他所爱的人。你不会说，听着，如果你希望继续维持这一段关系，你可能需要具体的显出你的爱慕之情。如果他们是相爱的，你不用那样告诉他们的。保罗说，我拒绝命令你们。有人说，我认为十一奉献的概念是沉重的，我认为这令人感到压迫，我感受不到奉献所带来的那种快乐，但我知道耶稣为我受死。保罗说，如果你这么说，你根本不明白耶稣所成就的事，除非你仔细地想一想耶稣所做的一切要付上是何等大的代价，否则你不会付出很多。想一想吧，如果你仔细地想一想耶稣所做的一切，你就会断绝对钱财的依靠，就像把脐带割断一样。我们都依靠钱财，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太过贪爱钱财了，我们实在是太过贪爱钱财。在贫苦大众当中呢，贪财产生了罪行，在中产阶层当中，贪财产生工作狂和忧虑，在富豪当中呢，贪财产生了虚浮的生活，因为这些人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家，并醉心于其他人无法负担得起的游戏，以致他们没有服侍任何人。这是同样的事情，这是物质主义，这是贪婪。耶稣说，你们表面上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但内心充满贪婪。任何阶层的人都有贪念，如果你是穷人， 贪婪引致你犯罪。如果你是中产阶层，贪婪引致你忧虑。如果你是很富有的，贪婪引致你变得肤浅，因此金钱正在控制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认为把你们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献支持神的工作，或者是捐给慈善机构，实在是太多呢？那么金钱正在控制你，你正受制于金钱，你不是支配金钱，而是金钱操控着你。你过分的贪爱钱财，你如果要粉碎金钱对你的操控，你如果要成长，你如果要断绝对金钱的依靠，并脱离金钱的辖制，唯一的方法是仰望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被抢掠，在十字架上为你剥去衣服，在十字架上失去他所穿的，在十字架上为你变得贫穷。让我来总结一下，有些人认为十一奉献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这些人被钱财扼杀了。你要成长，金钱操控着你，你要支配你的金钱，不要让金钱继续的辖制你。你要细想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直至你能够支配你的金钱。试想象一下，你在世上所有的金钱都塞进你家里的一个饼干罐中，你知道吗？当你想到那个饼干罐的时候，它令你感到安慰。另一方面呢，当你想到那个饼干罐的时候，它又会使你感到忧虑啊，害怕或许有人会找到那个饼干罐。如果有人为你把十亿元存进银行户口里，突然之间那个饼干罐不能够再安慰你了，也无法使你感到忧虑了。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拥有的财富，你已被收纳成为神家里的人，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的称义，你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神圣的全能活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能看到你是多么富有，那么即使是银行户口里的十亿元，对你来说呢，也只不过是一个饼干罐，它不再使你得到安慰，也不再使你感到忧虑了。你得自由了，你终于得自由了。那个时候常忧虑的中产阶级的人士，那些图谋不轨的穷人，那些经常玩乐的富豪，你们要得自由。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内在心灵和外在物质的东西都献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要安慰一下你们当中一些人呢、啊。那些人说，你知不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我讨厌这些事情。我失业了，我赚不到足够的工资，我只能够勉强支付我的房租。我希望我有钱可以捐献，我也喜欢施与别人。那么这段经文应该给你极大的鼓励，因为耶稣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里面的。你感到安慰，你想奉献吗？你是否献上你的时间？你对金钱的态度正确吗？你只是在耶稣里富有吗？你有没有称颂神的恩典？难道你不明白吗？耶稣要说的是内在心灵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当你赚得金钱时，你也可以把外面的东西也奉献出来，这是莫大的安慰。神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这样说是令人感到惊讶的，这是十分罕见的。神几乎从来不会说，以此试试我。神通常会说，不要试探我。当谈到十一奉献时，当谈到财务时，神说，以此试试我。没有人知道你能否通过那个考验，我也不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你怎么样运用你的金钱，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试试神，如果我们开始这样做，我们的生命将会满意，我们的教会将会满意，我们的社区将会满意。让我们试试神，改变你的生活吧。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如此清晰的教导。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能力去试试你。天父啊，这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操练，只需要愿意看见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付出高昂的代价。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